主，这是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愿，我们宁愿有耶稣。主啊，你真的是美中最美，你是甜中最甜，我们说唯有你满足我们的心。主啊，你超过一切世上所有的，主啊，没有什么能够与我们的主来相比你。早上我们存着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愿你向我们的心深处来说话，向我们心的深处来呼召。主啊，得着每一个家庭是为着主来活着，主啊，以主为中心，让我们的主来居首位。祝福早上这段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婚姻生活讲座的第二讲，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和大家一同交通到在神旨意中的婚姻，讲到神设立这个婚姻，实在是要说到他心里面的一个奥秘，说到基督要怎么爱教会，教会要怎么顺服基督。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了一切都是美好，他讲那人独居不好，他要为亚当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当神从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以后，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我们看见在神旨意里面的婚姻真的是那么的美好，每一个婚姻其实真的在地上要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来满足神。但是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我们在看见各样的婚姻当中，丈夫应该站在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妻子呢应该站在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开始，这是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那我们知道说，夫妻两个人从不同的背景，从不同的环境，整个男的跟女的那个构造思想方式的确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当进入婚姻以后摆在一起，那有好多好多的方面呢，的确是需要学习的。那昨天听到一个故事哈，讲到有两个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那这个女的呢，她非常希望这个男的送他99朵玫瑰花哈，他说这个玫瑰花99代表这个99哈，那玫瑰花呢代表爱情，他说爱情99哈。结果这个男的后来呢，他买了一个洗衣机哈，他说这个玫瑰花一个礼拜都卸掉了哈，这怎么99呢？买一个洗衣机呢还可以用好久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完全反应是不一样的，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看见很多的婚姻摆在一起的时候，因着各样的不同，所以产生各种各种不同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不在这里讨论各种问题哈，我们在下一次，可能还有一次哈，第三讲哈，我们会讲到这个关于婚姻当中一些危机的处理。的确，有人讲说，进到婚姻里面就不是好像从此以后两个人就甜甜蜜蜜的哈，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哈。很多时候进入婚姻里面呢，人家讲说这是一个试炼的开始，这是一个头痛的开始。那但是神也借着这个过程，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叫我们能够更多在婚姻当中认识神的心意。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交通的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婚姻的当中，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主他能够居首位？那在这个婚姻的当中，是不是主在当中呢？他是站在一个元首的地位上，我们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会交通到在婚姻的里面一些财务方面的管理，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说花很多的力气来面对大家成长的背景的不同，大家思想方式的不同，男的跟女的的不同，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这方面的讨论。那但是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让神旨意中的婚姻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点来讲，今天所讲的虽然我们不是针对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呢，当我们把主的次序放对了，当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次序摆对了，神的祝福会倾倒下来。今天两个人他可以为着意见不同，看法不同，那他们可以有很多 也许甚至争吵等等的。那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愿意说主是我们家的主，只有他才是主，我们生活有一个目标，到底我们在这个婚姻中重点是什么，我想这些呢是真正能够抓住我们的心，真正能够抓住神的心，真正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个家的里面。我想今天这些交通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记24章15节。那这一段呢，我们要交通到以神为中心。我们一起来读：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一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如果一个家夫妻两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在这里约书亚他是一个家长，他做一个代表，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们在家里面做头带领，不是说来辖制你的妻子，做头像这里就是一个丈夫的一个表率，当做丈夫的能够起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站在丈夫的地位上，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上，那做这样的宣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今天若是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家是为着神而有的，我们为着侍奉神的，那今天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乃是主的自己。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因为人在婚姻里面那个中心不是主，所以呢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同心合意把这个家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看见说神的祝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到了一定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给神啊，实在是神在那里赐福给我们。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工作，有一次在冬令会的里面，神就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里面，所以那次冬令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做见证，还有另外一个弟兄神也把这句话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做见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知道回来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分家的聚会在 West LA 那边。所以那位弟兄呢先从他的家开始，他住一个公寓，他的公寓比较大一点，从他的家开始就开始聚会了。那后来没有多久神也让我们买了一个小房子，后来就在我们家开始一个聚会。那这么多年下来，每一次想到那段时间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我们有心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把我们的家奉献在主的手里，神就让我们的家能够打开，让人能够来到这边来聚会，就说这个家是为着主的。我们回想那么多年我们的家里面每一个礼拜五都是有聚会，都是年轻人，你知道每一个角落啊，房间里面随时他们进去祷告啊，他们进去交通啊，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大家就分了小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什么所谓 privacy 哈，那个家就是打开的哈，那随时他们就来，随时他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去哈。但是呢你知道好像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把我们的家打开，我们为主啊怎么样，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主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所蒙的恩是非常非常大的，真的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是主在那里等着要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那里蒙恩，有人在那里得救，有人在那里被栽培，然后学生一批一批的毕业回去，他们又开始他们的侍奉，哎，我们的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巴不得是每一个婚姻里面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至少从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一个带头的，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来做这个宣告，我们是侍奉神的家庭。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说我们的家乃是一个侍奉神的家庭，你看见主的保守，你看见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们不是在那里说我们有什么沟通啊，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更多的爱啊、加分减分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是很重要，是我们也会有交通，但是首先我们若是这个家不是为主来活着的，今天就算我们解决了各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太大的意义。今天一个家庭可以在世界上是最美满的、最幸福的、最相爱的，从来也不争吵的，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说这个家是不是能够为主用。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开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若是一个家是愿意侍奉耶和华的，若神他是这个家的中心，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摸到主所做事的法则。那这些法则跟一般天然人的法则其实是蛮常常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今天我们盼望说，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法则、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摸着神的生命性情的时候，我们照着这个感觉，或者是说照着这个生命从我里面这样子活出来，我们里面是很喜乐的，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靠近。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夫妻两个跟神啊，这好像是一个三角形。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越来越靠近的。因为我们天然来讲，我们的个性会有很多的不同，我们成长的背景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家都是非常 unique、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从那个家里面长大，主所量给我们读书的环境、成长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属灵的程度，我们这个时候信主，他是那个时候信主，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若是对于神他的生命，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认识他做事的法则，而我们愿意让这个家被主所用，让神的生命和他的法则能够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呢能够实行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发现说，第一个我们里面是很喜乐的，第二个呢，很多的时候越来越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我们虽然我们的背景不同，可是我们遇到了神的事情，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摸着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往前。我们稍微看一看，就是讲到说今天在我们在婚姻里面怎么摸着神的法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我们也常常都听到世界上也有人用这样的话，好，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摸着的是神的生命，就是说在神里面他有一个生命，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神将神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主他是怎么样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给，他是怎么样来活出神的生命。那这些呢，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认识神的法则。所以这边讲的很简单，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我们不单个人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婚姻的里面，那我们更是有机会 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经历，一起来操练。像下面有一节讲到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通常我们想说要给，是我们有多的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觉得他好可怜，所以我们愿意给，或者是说你觉得说他真的是好可爱，好有需要，你就愿意给。但是呢，主告诉我们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很多的时候给的人呢，有时候给了半天啊，还被人家误会，还被人家说话。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交通的时候，真的要保持那个善行哈，那个爱心哈，真的是需要主来保守。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婚姻的当中，我们所摸着的是摸着了神的生命和性情。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祷告，很多时候神让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给出去。等一下君君他讲到这个财务方面，他有一些的见证交通，我想我就不再多讲。但是这个原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婚姻的当中，当我们认识到说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的一个法则，而我们愿意给出去，当你给的时候，里面是很喜乐的，里面是说不出来，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那种同心，那种生命的成长，那是非常非常甘甜美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要侍奉神，不是说照着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真的能够侍奉神。今天我们要摸着神的生命，摸着神的性情，摸着神做事的法则，那让这个法则很实在的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而让这个生命呢，从我们这个家能够流出去，让别人在这里他们能够摸到，他们也能够蒙祝福。所以我们讲到这些，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这些呢，的确就是神的心。我们的神他那么乐意给啊，他最后把所有的都给了，把他独生的儿子也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的神是一直给啊，主耶稣他也是一直给啊，他把他的爱，把他的这个所有的丰富哈，要一直给啊，给四围的人。他坐在井旁，他也会饥，他也会渴，他也会倦，但是主呢，他一直在那里给。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个家如果是愿意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一个家，你发现说这是一个蒙福的。若是我们所有的眼光就是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前途，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你宝贵你自己所有的时候，那你有吵不完的架。因为这些地上的若是成为我们的宝贵，我们的感觉也是那么的宝贵，我们好多好多东西，当你要在护卫你自己这些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彼此之间有好多的看法变成那么的重要，你这么看很重要，我这么看也很重要。所以呢，有的人讲说到了婚姻的里面，那个感觉是我们的责任是50%/50%，我负50%的责任，你负50%的责任。因为你所看重的很多的价值，很多的我们眼睛所注重的，当我们说你50%/50%的时候，多少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另外一半啊，他所付出的，他所做到的只有45%，哎，达不到50%，哎，那你就会觉得说我这个50%的付出划不来了，好像吃亏了，那我也要减少一点。他付出了45%，他没有达到50%，那我也减一点，我也扣分哈，不要付出50%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点上呢，你看见有没有，很多的时候他就朝一个反的方向，越来越糟，每下愈况。下次呢，发现说他只给45%啊，那我这个干脆给40%好了。所以越来越有保留。当我们越注重自己的那一个份，我们越注重说你跟我们是在一个好像在人的合约的里面， 你有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你是50%责任，我是50%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婚姻不是一个人的合约，婚姻是一个神的盟约。人的合约是讲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都是有条件的。今天你对我这么糟，我怎么来爱你呢？我怎么对你表示这个温柔呢？所以常常在这个合约的关系上，50-50，你发现最后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婚姻乃是一个神的盟约，是一个 covenant。 那这个盟约不在于他好或者他不好，不在于我们有什么条件，不在于你50-50，每个人都是100%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盟约的里面，没有什么退路的，都是绝对的，都是尾声的。我想这就是一个点。今天我们说我们这个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我们活这个家是要为主来活的，我们要让主的生命信息从这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发现说主的话讲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我们是不是愿意说对，这是主的生命性情，也许跟我们原本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觉得自己都不够了，我怎么给出去呢？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蛮难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的给出去的时候，你发现真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讲到这里就是说，今天神是不是这个家的中心？神是中心的话，神的生命性情需要让我们来认识，他的法则要我们来摸到。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哈，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27，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这个价值观，很多神的生命性情所彰显出来的跟人是不太一样的。常常我们讲到说，在地降世界的里面，那个为尊为大的都是别人在那里服侍他，但是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君王，为我们来到地上。但主耶稣讲说，我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所以那个最大的呢，愿意站在一个最低微最小的地位上，那个最小的呢，其实呢他站的位置呢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小尊卑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性情里面跟人想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上一次曾经讲到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妻子应当怎么样来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这个顺服到最后我们所摸着的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外面的命令，顺服是一个生命。顺服跟听从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神要我们要看见说，妻子是站在一个教会顺服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顺服的生命是怎么样。那丈夫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但是这个头不是说你能够来辖制你的妻子，那这个头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做元首的，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人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经过一个最卑微最柔软的生命，但是他能够执掌所有的权柄。像这一些就不是今天照着人的想法，丈夫做头，所以很多人一读到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啊，那妻子啊嫁入这个家里的时候，那个头都是低低的，那个都是可可怜怜的。有的时候妻子反弹以后，在国内很多地方刚他们开始反弹以后，那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呢。那家里当家的都是做姊妹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这些不是照人的想法人的做法，今天乃是看见神的生命和性情，神要让这些呢在家庭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能够真实的显现出来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婚姻蒙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今天若是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夫妻，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摸着神的生命若是很少，我们对于神的法则认识的很少，我们的婚姻可能还是非常的贫穷，还不在于说你们吵不吵架有没有问题，它是一个贫穷的。今天若是我们摸着神的生命性情，你是很喜乐的，这个婚姻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说那个服侍人的那个大的，他是服侍人的，那个尊贵的其实他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弟兄姊妹，这个不单只是讲到为着婚姻，今天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说不出来摸着主他的道路他的生命。当我们遇见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若真的认识主的生命，你没有什么很容易这个自尊心就受伤，这个妻子讲一句话，很多时候这个先生里面就受不了了，那个丈夫讲一句话，这个妻子也受不了了，有好多好多的环境，好多的情形，两个人相处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丈夫工作了一天回家，可能他看见家里并没有整理得很好，看见这个孩子还在那里哭闹，有等等的情况，可能丈夫一看就不高兴了。他所期待的回家这个桌上是山珍海味啊，这个妻子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好，孩子也不哭也不闹，什么都做得好好的。那可是呢，这个妻子她一天从早到晚她在家里面，她有很多很多的苦水啊，她在那里照顾小孩多么的不容易啊。那今天呢，她付了这么多代价以后呢，可是呢，她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化妆打扮，穿得漂漂亮来迎接丈夫。所以丈夫一回来，可能里面第一个呢就开始抱怨，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的确是会产生在话语上，在表现上有所不满意，或者是彼此有伤害。但是今天我们自然知道说，若是主的生命性情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是一个服侍人的，彼此服侍，我们愿意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我们愿意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你不需要去面对解决，但是生命出来，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都带过去。那另外讲到说，重担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若是我们的家所有的中心是摆在我们的身上，你会发现说我们有好多的担子。今天不是说穷人才有担子，你看见好多家里其实很富有的，他们里面的重担啊，重得不得了啊！哎，这栋房子怎么管呢？那栋房子又出了事情了，它里面好多好多的烦恼啊。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担别人的担子，有人告诉我们真的是很奇妙哈，主就担我们的担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时候，你的担子都是你自己在那里承担的，非常的沉重，常常因着这些担子产生很多的婚姻上的问题。有好多次有弟兄姊妹跟我们来交通他们婚姻中的难处，的确在婚姻里面，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来交通的时候，常常都是蛮严重的。这个所谓做这种婚姻辅导哈，我们是不希望是越辅越倒。就说他们的问题，你要去解决他，他讲这件事那件事，你就说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啊！你不晓得怎么样来一件一件的帮他们。我们也不是审判官，我也不能帮你来断案。你讲这边那边不高兴，你讲这边那边不高兴，非常的困难。但是后来我们跟他们讲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因为你们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你们这个家的里面，你们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彼此的身上。今天好不好，你们来到一起的时候，当你们一起祷告，你们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重担，重担要彼此担当，不是光是我们顾到自己我们家的需要。常常也就是我们观念一转，若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很多问题好像我们就自己去担当。但是今天神是我们这个家的中心，我们从头开始就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家是为主的，这个中心乃是主是中心。所以呢，当我们在家里面为着别人的需要来祷告，来扶持，来担当，发现主就担我们的担子。 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重担，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当主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那这个爱从我们身上很自然能够流露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起跪下来，多半的时间我们所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你发现说，当你同心合意为着别人的需要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弟兄他在身体在难处中，我们为他祷告，某某人他在这个工作上遇到难处，各样的情形，其实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同心啊。我们的眼目若只是住在我们的问题上，一天到晚就来讨论你怎么为什么这样看，我为什么这样看，你要买那个，我要买那个，结果两个人呢有好多不同。但是当我们担别人的担子，当我们让主的爱从我们身上活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合一。那这是神向着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记得我跟我姊妹从开始交往哈，还不算真的开始约会哈，说那个时候我们所谈论的几乎都是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事情哈，好像很少很少什么谈这种谈心说爱的哈。但是直到今天，每一次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约会哈，有时候我还特别要跟他约会啊，因为我们也许也很忙碌，我们孩子，我们有好多的事情。但是不论你结婚多久，我们说哎，这段时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段时间是分别给孩子的，有些时候呢为着你的另外一半，你说好不好我们晚上去约个会啊。那约会是很甜蜜，但是回想起来每一次约会中啊，我们所谈的还是主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主他自己。那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也是让我们更多经历主的恩典。所以神是我们这个家的中心，那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呢，我们也要让主他能够来居首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知道主他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最高的一个启示。那当我们在认识这些话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他说在凡事上他是居首位，他在教会的里面他要居首位。另外讲到凡事上，那我们就要认识说他在我们这个家的里面，主是不是居首位的？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主是不是居首位的？今天在我们这个婚姻的里面，在我们这个家的里面，主他是不是居首位的？今天若主他是居首位的，好多好多的难处其实他都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今天若主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面居首位，今天不单是我们的婚姻会遇到很大的冲突，以后在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冲突。所以当我们讲说神是我们这个家的中心，这一段讲到说基督在我们家是居首位的。很多的家庭我们去的时候都看见都有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那这一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但是呢，就说它的实际有多少在这个家的里面，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对于做父母的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不要看说这么一个简单的话，的确当时候圣徒们遇到很大的逼迫，他们要聚会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讲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在这里大家鼓励的要求着甚至恳求的来聚会啊，我们读经啊，我们准备了好多资料啊，你们来啊，来啊，这边有好菜啊，你们来吃啊。 但是这个人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当我们发现说，神说在他圣名的会中，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多少时候神的儿女里面好像觉得说，来到聚会里面是给你们一点面子，甚至是给神一点面子。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到底神在这个家的里面，他是不是摆在一个元首的地位上。我们牌子挂在那里，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很多时候所显出来的，我们不用看多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情，今天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到底神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居首位。其实我们若是慢慢的看我们的孩子，孩子的眼睛非常雪亮的。今天若是做父母的，我们可以有各样的理由，甚至我们常常碰到弟兄姊妹，今天天气不好，下雨，下次再去吧，好像就可以成为一个理由。有时候我们听的简直是，哎呀，不晓得怎么来领会哈，神到底地位在哪里啊？什么下个雨，哎呀！但是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看见说父母的标准是这样子啊，今天有朋友来，那就再改天再去吧，今天有什么事情改天再去吧，有好多好多的理由，我们都把它放在主的前面。也许我们说，对啊，我们生活就这样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次序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说你这个婚姻有多少的幸福，以后你的孩子有多少的幸福，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说，若是我们的次序没有放对的时候，我们很难很难在婚姻的里面能够往前跨一步。你很难很难让丈夫的来让你妻子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你没有站在一个真实让主来掌权的地位上，妻子很难很难顺服你。如果你再来抱怨说我的妻子不顺服我，也许我们会说，你看一看基督在你身上有没有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若主在我们身上，在弟兄的身上没有办法掌权，我们说实在没有资格来要求你的姊妹说你要来顺服我，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做姊妹的那个顺服的生命，今天若是我们没有从心里面真的服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顺服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子我们虽然在外面你可以说我咬着牙要听，我咬着牙要这样做，发现非常的痛苦，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的里面充满了痛苦。那我们在这里交通道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们把次序摆对了以后，你发现这个非常非常蒙福的。我们说基督在我家是主啊，基督是主，他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婚里面他是主。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们也讲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他是主。所以若是主有什么要求，若是主有什么旨意，有什么带领，他必须要认识，我们都要顺服，我们服在主的面前。今天关乎到神家，关乎到主的事情，孩子们他们常常在各种年龄，在各种阶段，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再专门讲一些孩子方面的。那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接触到各种的朋友，各种的压力，但是从小若是他们里面很清楚这个次序一定要摆对。很多时候我们省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和力气跟他们在那里打，在那里这个好像那个斗争一样哈，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在这个家的里面这个次序神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说，今天若是我们向着神有一个绝对的心志，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在我的家的里面神他是第一位，那个次序就是这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扰就少了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说要聚会的时候，别人慢慢也都知道，他这个时候是你是不能再去跟他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有些人别人要求你，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各样的情形，但是今天慢慢的人家也知道了，我们的孩子也知道了，当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 在聚会的时候主就是第一，我们放下各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认识到他必须是首先的。另外我们等一下也会读到哈，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边有一个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每一个家可能都有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单单来求我们自己的事，那个次序上说我们先顾念神家的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生活上的确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顾念我们所有的需要。多少的事情在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他都知道，他乐意等着要把这些都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认识这边有一个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原则等一下姊妹也会再继续有交通哈。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让主在一切事上居首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主来说，主啊，你来为我们这些事情做主。我最近看见倪弟兄他有一次在一个结婚聚会上所交通的话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多少时候他举个例子，当你要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丈夫说要买绿的，妻子说要买红的。他说什么时候这个妻子让丈夫嘴巴闭上，他说这个是妻子这个最笨的一件事情。他说虽然你让丈夫嘴巴闭上照着你的意思买了一件红的，他说但是你岂不知道你们这个婚姻的这艘船啊已经打了一个洋钉啊，打了一个洞啊。他说你好像做成了一件事情，今天丈夫他听你的话照着你的意思来买了这件东西，那但是呢他说这边有一个洞啊已经打在这个船上，那迟早呢这个水会漏进去的。诶，我觉得这个李兄讲的真的很有意思哈。的确好多的时候不是说照着你的意思或者照着我的意思，他说最笨的就是让另外一方哈，这个闭口不言哈，这个闭口不言呢，什么话都存在心里面，那产生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长久的。那他讲一件事，他说今天呢，也不要照你的意思，也不要照我的意思。他说坏人呢，让主耶稣基督来做。他说我们都问问主的意思是什么。那当我们两个人都去问主的意思呢，当主来做主，也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那最后呢，的确我们照着主的意思。今天我们需要在个人的身上，我们从小事上，我们一点一点的开始来学习，开始学习来顺服主，开始学习让主的意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的确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看法上，我们也讲过，我们在做事上，我们的个性上，一个快的，一个慢的，一个是大的，一个是紧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哈。我们在买东西上哈，可能我是喜欢买玫瑰花，刚好他相反哈，他喜欢买锅子哈，好，相反的，反正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若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是做主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法意见不同，我们就来到主面前祷告，主你来掌权，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很多时候祷告完了，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清楚，当我们再来做决定的时候，不是照着我的，也不是照着他的，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愿意的是照着主的意思。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不是一些理论哈，真的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神必须是这个婚姻的中心，耶稣基督必须在这个家里面他能够居首位。我们下面请萱萱来交通婚姻生活中的财务管理方面哈，我们把时间
嘉贞请我交通那个财务上的管理跟学习。我必须说，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这两礼拜的时候，心里其实觉得哎，主啊，我们所学的何等的有限，好像我们能够交通什么呢？ 因为我也不是财务管理专家，我也不能有给很好的 advice， I don't know 你们的钱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哈。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自己的学习的确是经历到神的法则是可信的，是可试验的，是真实的，然后这神他真的照着他所说的在成就。那所以就着我们自己在婚姻里在财务上的管理的学习很有限的经验呢，我觉得把我们所走的路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啊，有一些神的话真的神所说的就是他就照他所说来成就，那我们觉得是很宝贵的事。那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这件事这些事情见证出来，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神。那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我们是专家是 expert 可以跟你们 share 怎么样 manage your money， 绝对不是这样。那我觉得像嘉生在几次讲到，在我们上一次的分享里面讲到说，真的知道神他是第一位，神是万有，神是一切，我们是为着他被造而有的，而他向着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也是为他自己，所以我们所有都是神的，神是一切的赐给者。那在生命是这样，在婚姻家庭里是这样，在家庭里的财务处理上，我们要认定神他是主，他是所有的主宰，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那我们在这里为各位括了一些的经节哈，我想对我们彼此是很好的提醒啊。在这里在带上29:11，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哈，用的我们从心里来念，这是主说的话哈，我们从心里把它念。我们来想，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伟大的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一节：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在这里诗人讲到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认定谁是真的主宰，谁是真的主人，主权在谁的身上。那在诗篇里也讲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每一件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属于我们的神的。那在生命记中8:18讲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再念这一句哈，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好，我想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纪念神，不要忘记他，因为是他把得获财的力量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世上的人也许自己觉得很能干，很有能力，自己想了办法很聪明赚了钱，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运气好，岂不知所有万有的都属于神，而得获财的能力呢，也是从神而给的。所以没有一个能够自夸说这是我赚来的，这是我的。那我们有这个认定的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不过是神的管家，神将这个财物，将生命气息才干，包括我的财物交托给我们，交托我们代为管理。那我们怎么样呢？所托于管家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他有忠心。有忠心什么意思？就是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管理，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那我怎么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找出了一些经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主的旨意、主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就就着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我们所经历的，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忠心的管家们，让我们来看看主人要我们如何管理他的钱财。那第一个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11的原则啊。这个原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很多人都知道旧约里的时候那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在利未记里讲到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和树上的果子，你看种子是种下去的，果子是成长出来收成的结果，无论是你种下去的在最开始到后来你收获，他你得的结果怎么样，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里很清楚有一个原则，起码1/10是神的，而且是归他为圣的，是为着神来做的。然后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经节，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荒凉，以至于当纳的1/10没有纳，没有纳让神的殿荒凉。但是呢，神说你们是住的有什么天花板的房子，对不对？但是神的殿却任他荒凉，神非常的愤怒，神说你们是 抢夺我的。你看这里不是讲，他说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在英文讲说 you guys rob me、这个是很可怕的，他不是偷，不是你去偷，是去抢，你不是小偷，不是 steal， you went robbing God，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谁敢去抢夺神的物呢？神说你们这些抢匪，对不对？你们把当给我的物你们夺取了，对不对？那神就说是在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最基本，神的儿女最基本的，我们一切我们在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叫我们交托我们管理的钱财上，记得 always 起码十分之一一定要献出来的。这是虽然是很多人讲说到新约这个原则哈是不太一样，没错，但是我觉得新约的标准只有更高没有更低，我们全人都是属于主的，这个标准永远不变的。那十分之一只是我们当纳的，就是 like a small token of appreciation， 就是一点点献给主，因为这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那神的家看得见的有许多的需要，我就为这些需要来摆上。其实我们若不摆上，神岂有缺乏呢？神可以另外感动其他的别的人把他的财物送到他的仓中，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在这件事上忠心管理的机会。将来我们在主面前是要羞愧的，主要责备我们的，我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的。而且主要求的这个十分之一不是说要叫我们变得只有十分之九，我们所有的经历，我相信有这样学习弟兄姊妹都敢说，我若是摆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神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所摆上的，我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但是神看重的是这个心，而且神的家有需要，一切的事情运转调动的时候有一个次序的，所以人人都摆上他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你看神的家何等的丰富，神就不需要再超过他的自然运作的这个原则这个条理之外，因为我们不忠心，神要另外去打发兴起别的 方法把钱财带到他的家中预备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人人都忠心摆上的时候，神的国运作是非常的有效率而且很丰富的，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就千万不要想是我为主摆上舍不得。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啊，其实是糊里糊涂，我小时候就信主，但是我真正遇见主是我来到美国之后19岁的时候，真的被神的爱厉害的遇见。那之后我就里面就有一个火好像从主来的，就很爱主，那恨不得每一堂聚会都去，教会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什么节目有什么聚会我都要跑去，我想多认识这位爱我的主。那里面就到热切的不得了，然后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带着我们呢就读圣经啊，然后我就才开始读到说哦，十分之一，原来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那时候就其实没有什么能力嘛，在学校打工了赚一点点钱，那就乖乖的十分之一就是分别为圣。从那时候很少的收入里面学习奉献十分之一，到了后来真正的结了婚进入家庭，真的毕了业上班了，一年年下来这个十分之一就是你考虑都不要考虑的，这个是当纳的，我是神，这是神托给我的，神托给我百分之百，但是这个十分之一一定是先为他的家摆上，剩下的还有需要的还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摆上，但是这个十分之一是不要考虑的，这不是我的，我若是把它扣住不奉献的话，我就是抢神的钱，抢夺神的钱。所以这个观念是很从很少的一点收入开始学习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嘛，不能说很有名，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很爱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得救之后在教会里，那他就常常陪他读经啊，关心他，陪他祷告，然后他去找工作啊，他就鼓励他，然后跟他说你得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也这样子教导他。那年轻人也很好，他就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老牧师的教导就奉献十分之一。那慢慢神就一直祝福这个年轻人，他的工作就越做越好，收入越来越高，生意越来越成功。就一阵子过去呢，这老牧就发现说这个年轻人这个好像奉献情形不如以往，不想为什么，所以他很关心他的情况，他就去看他，然后问他。那这个人就他说老牧师啊，你不晓以前啊刚开始工作赚钱的时候十分之一不是很多了哈，所以奉献起来就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啊实在赚的太多了，这个十分之一数目很大，我常常想这个十分之一我若去欧洲旅游啊，我就买部车啊，我这个存一存就有房子的筹款，就觉得这个十分之一实在好像这个重量很重，所以我就奉献不了这么多了。老牧师听了说这个我完全能够了解，好，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来我们一起祷告。他说好，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好不好。他说主啊，这个年轻人是爱你的你知道，但是现在这个十分之一的数目是实在太大了，他神啊好不好，你把他总数减少一点，减少一点他这个十分之一就变比较小，他奉献起来就不会觉得这么为难。好， 但还没祷告结束完这边都好了好了好了，老牧师不要祷了，我以后乖乖奉献十分之一。就是说这老牧师不是要勉强他那个十分之一，而且他看见说你岂不知你今天十分之一大乃是神祝福你吗？你若觉得奉献不出来，你的度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求主给你减少。这个听起来很好笑，但是这岂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里面的情形吗？要奉献十分之一，说不要去看，我教你们不要去看，考虑都不要考虑，甚至不要坐下分析说这是多少钱，这等于可以去做什么事的钱。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就像你在你的账户，你收到你银行账户的时候，你不会去管你隔壁邻居的银行账户有多少钱吧，这叫做说不关我们的事，这个钱是绝对是神的，根本不要去考虑，不要去分析，这不是我们的，全部都不是我们的，不要说这个十分之一神所定规的，更不是我们的。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可惜啊，或心疼，没这回事。而且你发现神其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摆上的。那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孩子们开始他们没有赚钱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收收红包啊，过年啊，生日啊，圣诞节啊，亲戚给一些红包，那我们就记账嘛，因为孩子们实在不晓得怎么处理钱财，那记账，然后一定第一笔账就是收入多少，第二个是就是减10%，这个就是他们从小的学习。那到现在我老大去工在学校常常打工，这个 paycheck 他就交给我帮他存在银行的账户里，我帮他记账 always， 我不定期就 email 给他看他还剩下多少钱，一定投支票底下 paycheck 多少钱下面一定 10% off， deduct 10%， 就是说你就是小孩子们也要认识这件事情，这个是神说当纳的十分之一。那我想盼望我们的目的，盼望他们认识说这个是神的，不要打折扣，养成习惯知道啊。Hopefully 他们因着这样子的学习跟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他们一辈子都蒙福，而且在这件事上没有亏欠神，这是我们的盼望。好，那再讲到说这是十分之一，第二呢讲到说其实十分之一是应该的，是起码的，再来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我们不知道钱其实是主的，我们就很难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是我们不知道他这么爱我们，把他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能够为他摆上一点是我们很大的荣耀，这样子我们就很难甘心奉献。我们认识了，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把他当得的来归给他，那时候就不只是十分之一，也不只是金钱，是我们的所有都该属于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先甘心乐意把他自己所有的丰富，这位宇宙的君王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话讲，欢欢喜喜奉献。那我就分享，我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在西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有些人可能知道一些这些的见证，但是我想为了这个分享的缘故，我还是会再提一些你们可能听过的。那我就记得我们在西区的时候，刚才嘉诚讲他跟那位弟兄两个人同时在冬令会，就觉得说主，我们耶和华，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把我们的家打开。那就在那个下山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西边的聚会，我们那时候住在那一带，我们把我们的家打开。那我们那时候买了一个小房子，很小，两房一浴，1100尺，现在想想实在是很小，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我们房子好大啊，那这个整个地也不过5000尺这样子，那前院贴后院，这很小一块地，可是呢我们就买了之后就把那个房子，就其实是为了聚会去买房子，买了房子之后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主。那就我们的客厅呢，买的时候觉得客厅还不小，结果我们这个才没有几个月，在家庭里聚会传福音， UCLA 的同学们都来了哈，一下子客厅里坐了，那天坐了44个人，这个我们那天讲员就靠着那个 fireplace， 我们客厅有个 fireplace， 就站在 fireplace 后面，就 fireplace 前面就第一排，这是坐满满的，我们弟兄姊妹做招待都站在门口了，出去了没有位置坐了。那所以那天晚上聚会之后呢，我们俩就跪下来祷告说，主啊，这样子不行，这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个地本身这么小，我们前院看看后院看看，那时候我们是一个 detached garage， 就是 garage 跟房子是分开的，在后面啊，我们说我们把 garage 加大，这个 two car garage 我们把它盖大，把它扩充成本来 garage 大概400尺嘛，我说我们就说我们扩充成两倍，变800尺。那我们就祷告主，那天晚上就祷告主说，主你帮助我们把后面盖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人来看啊，估价啊，然后他们就说，哦，没问题，这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只是扩张一下，然后加个厕所。然后他们说一个月就给你盖好啊，然后多少钱，讲了一个估了一个价，哎，我觉得很好，价钱很好。那时候怕浪费呢，就不跟他讲说定价多少，而是说你做完为止。那他说很快就做好，所以那个这是不聪明嘛哈，sign contract 的时候下次小心一点哈。 这个钱呢就是变成无底的，你不知道的，就是说工人来几天做到什么时候你就付到什么时候。那时候不晓得，想说不要 cap， 不要说哎呀，就说一万块两万块，到时候你要说明只花了五千块就盖好了，所以那时候不懂，那这不是很聪明，虽然还算忠心，可不是聪明的管家。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西边，我们在 Copper City 聚会，同时 Copper City 也在那里租用一个地方，十年之后决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会所。那弟兄姊妹也开始祷告，在寻找，就在同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地买下来，要准备要盖教会。哎呀，这个是同时开工，你知道，都是一月里开工。那时候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说，主啊，我们该怎么样奉献啊？因为大家开始摆上了嘛。那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就有个感觉，奉献一笔数字。那数字不能算小，对我们来说，那我们就奉献了。奉献同时家里也开工，那也想了说也这可以，都可以，我们可以 cover。就没想到这个工程从一个月变成两个月，两个月变成六个月啊！而且这个无底洞的这个支付这个工人的钱，因为他来等那个 city 来检查 ，city 说早上来就下午才来，那你这工人四个人在那等，一个人一个小时多少钱？所以这样沉下来是很可怕的。那这个 city 有时候根本没有 show up， 他们等了整天，所以然后每个礼拜我要发工钱，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那时候加深是每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我是每个月发一次工资，所以这个钱都要算得很紧，就是说不然的话一下子会开天窗的，这样子够用是够用，但是就是说节节都要接得很好这样，而且你就天底下不能再发生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就没有余额外的钱来应付其他的需要。那但是我们其实很喜乐，每次就到后面看看工地就祷告，弟兄姊妹也来祷告，反正就是说你心里是很愉快的，只是说这个是有点遥遥无期。所以呢，每次到了每一个月到了教会，你知道每一个月该奉献了，那时候你打开支票簿算算，真的是有点算不来了，不晓得要该怎么样付现了。因为你家里还有一个公开的，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尾啊，每个礼拜要缴钱，要给人家钱。那到了神的家，神的家是我们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是没有话讲，最起码的。就当这样，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哈，就是凭着信心，因为知道我们顾念神，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也不是我的钱，那该给神的就不要在那里 hold 住。所以呢，就每次就写支票的时候，我跟你讲，真是喜乐，你都不能明白为什么。然后常常每次写的时候，主就把那一节经节放在我的里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哈，就是经圣经上讲的说，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我想厚恩是真的，乐捐是真的，因为捐的很喜乐。而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按照我这个学会计的，如果我坐下来算账，我从来不做这种没有底的账的，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就是我的 training 来说，这是 impossible。但是呢，在信心里是另外一个路，你就欢欢喜喜，就你就开支票就奉献，都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形。但是你知道，等到后来感谢主啊，我们终于完工了，六个月之后终于完工了。那尾款有一笔，尾款是一笔比较大的，那。付不出来呢，我们就先跟亲戚周转一下，那亲戚也很好，就借给我们这笔钱，我们就付了，就完工了。就在那一段，他就是差不多同一个月的时间，加深呢是第二年上班嘛，我们第一年上班就买了房子，那他是上班第二年，他说他中午呢他去吃饭，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跟主交通什么，突然一下他觉得他看见一张支票。Okay， 在他的说不出来哦，这个对不起，我不能描述，我不会描述。就他觉得看到一张支票，觉得主要给他一笔钱，然后那个支票上还写了多少钱 ，OK？ 那他看看，他也就说实在，就是说就过去了，然后他就去吃了，吃个汉堡，走回来，回到办公室，经过那个老板的门口那个秘书的桌子，秘书就把他叫住，说：“哎 ，Timothy，wait。”他说什么？他说老板有个信封给你，他就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他就走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他打开了一看，就是那张支票。就是那笔钱啊，那他说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只能低头流泪敬拜神，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给他一笔这样的钱。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他的 bonus， 好，因为只是他上班第二年，以前没有这个经验，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就 right at them 神给他这笔钱，他就回来告诉我，然后我们一算，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这就是那笔尾款，这个尾款就是当初我们奉献为了教会盖的那笔，全部都是一样的数字。因为事情隔拉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其实没有 realize 这边，一看说，哎，正好可以还去还我们周转的那笔钱。到后来过一阵才想说，这笔就是我们当初一起祷告然后奉献那笔钱。所以你说话说回来，神岂真的需要你这笔钱吗？但是呢，神很 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若不是这样子我们怎么会经历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奇妙的经历呢？对不对？我如果说卡住说，哎呀算了，这笔钱先不要奉献，因为我们自己要盖房子，那也许从头到尾你也都够，你也付了尾款也就结束了。但是这个钱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多么好啊，对不对？多么好，这个经过好多事情，然后在神的工作事工上参与了，这多么好啊，这比你放你自己口袋里要好，对不对？那最后还是回到了你的口袋，但是呢价值跟意义非常不同。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觉得说真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神岂是真需要钱，万有都是他的，我们读过的都是他的，他岂是需要我们的呢？他不过是给了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经历，叫我们可以经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过经历神的机会，不要放过经历他的慈爱，然后不要放过有份于他事工的机会。那再下来一个原则呢，我们讲到说，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加深刚才讲的这节时候用在说彼此夫妇身上，你要给，你不要只给50%，你给100%。好，那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弟兄姊妹，上次我们交通上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compete， 配偶不是 compete， 我们是 complement。 所以如果你觉得对方只有45%，那你要感谢主，因为表示说你可以摆上55%，你加上他那一份就是100%了，就完全了。所以不要说为什么他这么少，或他这么差，他这么什么，岂不知道两个合起来才是一个，他少就表示你一定有那一份多的。所以不要彼此计较说我摆这么多，你要摆上这么多，不能这样。我们是 complement， 我们不是在 compete， 我们是互补，我们不是竞争，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记得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夏娃是亚当里面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完全。所以不是对分，这从来就不是 50-50， 从来就不是，而是两个合在一起就是 100%， 这个是 always right。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所以千万不要记这种账。好，那我在这里讲到说，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这里讲到神的原则，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不敢说我们常常给弟兄姊妹或什么人，但是我们有限的学习里面，我们真的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给，只是说你给一点呢，真的主给你更多，让你觉得你根本没给，就是所以呢不好意思讲这个话，说有给人的就给你的，其实因为 end result 就是 you get more。 OK， 那我就想到说有一个一件事情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讲那个西边的房子，那个两房一浴1100尺的小房子，我们这两个房子，我们都还没有小孩，那我们俩住一间，那就还一间是空的。然后呢，亲戚朋友很好心放两张床在我们的房里，那个第二个房间里，所以我们那个房间变客房，而且不只可以住一个，可以住两个人，对不对？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年轻人呢，我们弟兄姊妹很多还在学校里念书的。那有一个小姊妹，年轻姊妹呢，去打工受伤了，受伤她脊椎受伤，她就要常常要躺平。那她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呢，她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我们就把她接到家里，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让她就是看她要走多久才能复原。那所以他就住在我们家里，然后就在同时我们家后面就开始开工了，所以家里灰尘满天啊什么这样子。那就在这里面有一天，有一个老姊妹打电话来，她呢跟她的女儿搞不好吵架，就女儿把她轰出去了，或者说她自己出来了。好，那准备，那这个她就准备回台湾，但是回台湾之前呢还有一个礼拜，所以她没有地方住。那他以前曾经来到我们的客房住过一段，所以他知道我们家有房间，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打个电话来，就说问梁兄姐说，我可不可以到你家住一个礼拜？梁兄说毫不考虑，说当然可以，明天轩轩下班就去接你。然后所以我那天下班就去接他，对不对？下班去接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想，那天每天那时候那个支票是很紧的，你知道一张接就是前后都是很紧的。然后我就想说，主啊，家里实在很乱又脏，然后冰箱里啊，这个只有一包这个热狗猪脚，半包冷冻蔬菜，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四个大人要吃饭，今天晚上可以，明天就不够了。那我说主啊，那我们去买菜吧。那主就给我一个感觉说，不用买菜 ，OK， don't worry， 不用买菜。那我想好，那先不要买菜，因为说实在我也不想我们能买什么菜。然后我就去接了这个老姊妹回家。那天晚上就吃了那个什么热狗啊，半包冷冻蔬菜炒一炒，就是猪脚烧一烧。 就是说感谢主啊，虽然不怎么好吃，也就大家就这样吃了，也就没有什么意见。然后我们第二天就上班了，上班呢就那天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那怎么办，今天晚上吃什么，总在家里四个大人不能随便吃。那但是呢里面还是觉得说你不要去买菜，那我就回家。回到家里我跟你讲真的是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家里啊那个开工这几个月啊就是灰尘满天，真的是常常是擦不完的灰，你今天擦明天又然后就是说就不是很整齐。所以回到家就觉得说哇聪明机敏，而且啊一走进屋子啊香得不得了啊，就走到厨房里一看呢、啊、这老姊妹啊烧了一桌的晚餐，好打开冰箱啊里面啊什么牛奶蔬菜啊什么肉啊什么一大堆都在里面。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因为他以前跟我们住过一段日子，他也留了一个脚踏车在我们后院，他说早上起来啊就想帮帮忙嘛，住在这里他就打扫一下，打扫完了哎要来想要煮个晚饭，打开冰箱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这两个年轻人忙的真的是都没有时间去买菜，他怎么办，我也没有车啊、哦、我有一个脚踏车以前留在这里，他就骑着脚踏车去外面的 supermarket 就附近的 supermarket 去买了菜回来，然后就把我们冰箱都放了很多菜，然后就是烧了一桌的晚餐。所以那天我们坐下来谢饭的时候，嘉生谢饭的时候，嘉生就祷告说主我们接待客旅却不知道我们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好，然后真的是流泪谢，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料到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还好这段时间很快也就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在那样的插曲的里面，你心里是你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是很喜乐的，你不会觉得说哇你看我为主摆上多苦， no 其实主都知道这都是他的，那主所做的何等的巧妙，所以你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你就没有缺乏，而且常常有这种意外的惊喜，里面觉得很好，觉得感谢主，你回想都是甜美的啊！你从来不会觉得那段日子很辛苦压力很大，一点都不会觉得，因为主带我们一起经过，而且我们活在他的原则里，他是信实的，他就负我们的责任，亲自为我们预备，叫我们觉得真是不配。那再一个原则，这个讲到说不要浪啊、对不起，不可亏欠人，所以一念好我们要给人，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来摆上。那另外一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学，就是说我们不要亏欠人，若是可能我们就不要亏欠人，我说我们有需要跟人帮请人帮补周转，我们在就是说合理的时间之内 always 记得 pay them back， 这是一个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也是一个见证。好，那这样下一次的时候我有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人，好等等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吝于开口，真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应当重担彼此担当，弟兄们互相帮补，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可以彼此分享交通然后彼此帮助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得帮助的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之下，除非对方，另外我讲回来，我们借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不要期望偿还，我们是给我们是神的钱，为了他的儿女的，所以都是主的，所以给他的儿女就是给主，这是主的家里的事，所以因为我们借贷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求偿还，与弟兄合伙做生意就准备愿意吃亏，不然的话不要做啊，这样子呢就没有争端，而且也是讨主的喜悦。那另外一面，就如果是我去借了别人的钱呢，我自己记得尽可能呢我们要偿还，不要亏欠，对人不要亏欠，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好，那所以对儿女呢我们也是这样训练他们，没有事不要借钱，但是借了钱一定要还，而且呢账要清清楚楚，这是我给他们的要求。所以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我母亲若是给我什么钱去买什么东西回来，我一定每一千分钱都还清清楚楚，这个东西多少钱找多少钱，绝对不会说哎呀妈这零钱就留给我了放口袋里，我从来不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要求我的孩子也不可以这样子，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妈妈怎么不近人情，其实我不是在乎那剩下的一点零钱给你，其实有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很愿意，但是我突然常常就想到说我若是这样，我就怕我的孩子对钱财的事上不清不楚，我要求他们要清楚。所以即使我是你的父母，我给你20块钱叫你去买一个什么杂货店的东西 supermarket， 把 receipt 拿回来，剩下找的钱清清楚楚找给我，我要给你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件事上你要非常清楚。那我要求他们跟任何人去办事，在学校里帮学校采购，或者你参加什么团体活动你做什么，你回来的钱要清清楚楚。然后我说若是你在什么团体负责管账，一定两个人一起管，永远不要你一个人身上拿钱，一定要两个，这个是见证的问题， 这是这我们会计叫做这 dual control 哈、啊，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双控管。这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这是你该处理钱财时候该有的态度，不要叫人对你起疑啊，叫人可以放心。这是见证，我们生的儿女要有见证。所以我们对孩子怎么常常在那个账上的要求也是比较，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好像好像我太严肃了，但是我常想，若他们长大出去在财务处理的上能够清清楚楚，是他们一生的福气，所以我蛮坚持的。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对他们的要求，这样。所以不可亏欠人，然后呢，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我想很多时候，我若知道这钱不是我的，我就不敢乱花。而且呢，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祷告主。我跟你讲，真的，不仅我常常算算，我只有这么多钱，就这么多时间，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就祷告主。常常我们出去，我们家里的东西很多，我们家的家具都是 garage sale 买来的，就是我们有需要，然后祷告主，然后跟主说，我只有这么多钱。我只能花这么多钱买，不管是沙发家具啊，大的小的衣服啊，鞋子，我跟孩子们出去，他们学校有什么活动需要买什么办什么，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先祷告，你在心里祷告主给你预备，我们不要去买 full price 的东西，因为这样子不是很聪明的花钱方式。我们求主给我们预备这种 clearance sale 等等的这种，买一个好价钱回来。我们要用钱的时候要有智慧，要精打细算。所以我们家里常常买东西都是这样，都是我大女儿常常开玩笑说，妈妈你的 whole life is a big garage sale。 哈利说，你 always get bargain， 你每次买的都是便宜的。他说连你的 marriage 都是这样，他就说你都没有花什么心力，你就是跟神讲，然后呢你就嫁了一个好先生。他的意思说你都占尽了便宜。 OK， 那我跟他说，那因为你要学习依靠神嘛，你凡事你来祷告他，你就会经历他。那我就说在这些事上我们要精打细算。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上班的第一个工作的应征的时候，为了找第一个工作 interview 几个 job， 那时候因为我们都是accountant job， 所以呢都要穿 business suit， 那都要穿得很整齐的。那时候很多讲究的，说你不能买这个颜色，不能买那个，就是你毕业前啊，学校同学们都有一些彼此有些教导 counsel 告诉你 interview 的 skill 啊 technique 啊等等，那就是穿整齐的 business suit。 那我从来就没有买过 business suit， 那一到店里一看说，哇、wow, they're expensive， you know， 这个数一套都几，有时候上百块，不止上一百块，有时候上两百块，对不对？他说这怎么还不知道工作找得到找不到，就先投资这么大一笔钱去买 business 数，心里是很舍不得的。那就祷告主，就祷告主，我觉得这太贵了，主我求你为我预备哈一个 suit， 是 just perfect for me，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然后呢不要超过100块钱。我跟主这样祷告，结果我就去店里去找，结果真的是在那一天里面就很轻易就找到一套很 nice 的 very nice 100% wood 名牌的 business suit under $100。 我穿那个 suit 经过好多 job interview， 没有人不喜欢我。look so presentable， okay？ 就是从那一次经验开始，我买什么东西，我那时候后来每一年回国十年之久回国去参加我那个我的银行的一个大的一个 project， 每一次都是参加国际性会议，你都要穿得非常的 professional。 然后我常常就是为了要回去穿什么衣服很头痛，然后我就祷告主，然后去买，每一次都是在主在给我的 budget 之内，就是我的 size， 一个 rack 挂这么多 sales 东西，就是有一套是我的，就这么简单，我不用他解释。哦，这是主就会预备给你。那因为你是要省主的钱，在这些事上忠心，那要小心的花费，不随便挥霍。就算我买得起，我不要花那种钱，我就跟主祷告说，我们买便宜一点的，主给我们预备。所以我的孩子也学会了，他们也去上街买东西。所以我的小孩最喜欢去哪里？去那个 Goodwill Thrift Store。他们是每次学校他们的 dance team 每一年要大型的演出的时候，老师有规定什么样穿什么样什么样，这都不是你平常衣柜里有的东西的，那什么 60s 的啦 80s 衣服啊，穿什么样的，我们的孩子都第一个我们就到那个 thrifty store 去买，然后我们就先祷告主他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孩子就在那些店里买东西，买回来高兴的不得了，得意的不得了。到了学校同学们都是花很贵的钱， Wanna 是一个霍亚郎的地区，那个用什么很多家长是很有钱的，所以都去那个百货公司买很贵的衣服，那个价钱都一点都不便宜的。可是我们小朋友都说，我们这个是 Goodwill， 这才3块钱一件，这才2块钱一件，还送那天还 50% off， 反正就是说 you know they're so proud， 而且上台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穿的是旧货店的衣服。They're very happy。 那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知道说， 在这些事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精打细算，不要浪费显神的制裁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那这就我就是一点分享。然后呢，讲到最后一个点，就是要知道我们用神的钱财就是要为着神的国来经营，所以我们不论买什么哈，要想到这是为了神的国在做事。所以呢，买车子的时候就要考虑买车子。我们常常买车子，最早的时候为什么开始买 van？ 其实我们家里只有一家五口，我们可以买个小车子又省油。我们很早开始在圣 Gable 时代我们就买 van。在 WSLA 我们就买 van，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可以多接一些弟兄姊妹去聚会。那时候学生们很多没有车，大家要互相接送。到了圣 Gable 开工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是经济环境很紧的，那所以常常也没有车，所以我们要去接他们。所以我们买车，然后后来买一个 truck， 因为发现弟兄姊妹常常要搬家或买了东西要搬，我们大家车子都不能装，最好是有个小卡车，所以后来我们买了一个 truck 啊。那到那个 truck 我们觉得它有问题之后，我们就把它卖掉了。就是那个 truck 到了五年左右，它这个情况就不稳定，然后我们就把它脱手。所以然后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从西边的第一个房子开始，就是客厅要够大可以聚会，外面的那个 parking 要限制少的，然后街道宽敞的等等。就是到最后我们买的这个房子，现在 Wanda 的房子也是要能够聚会的。那时候我们买的 bonus room 有500尺，在楼上我们可以聚会，然后四周的环境适合弟兄姊妹来的，我们有游泳池啊，有篮球场，就是弟兄姊妹来 we can have fun。 就说主啊，这个是你的家，我们买一个家呢是让神的儿女都可以来享受的。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看到我们家那个，前一阵子我们没有租用自己这些场地的时候，不是每个礼拜五都在我们家聚会吗？礼拜二在我们家聚会。那有个弟兄有一次 make a comment， 他说你们家简直像 hotel 一样，人进人出啊，就像 revolving door 这样子哈，你们这个家真的这样子打开法。他的感觉就是说，哦，this is not wise。他买了一个家是要打扫的很干净，很保持很干净的，不要随便有人进来的，这样子他有 privacy。但是我想他这样讲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一般来说你家打开，你的开销自然大，你的磨损自然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找不到我们的 TV control， 东找西找，找到就在 fireplace 的灰尘里面把它拉出来的。而且因为我们家那个来很多小朋友，他们不知道玩什么，玩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摆七摆，结果这个东西是在灰烬里面才找出来，感谢主还找到了。就是说你会有很多不方便， yes， 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不是你的，是神的，这是神的家，那我就等于在这里 keep， I'm keeping the house for the Lord。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很心疼，不会有很多那种感受，然后因为你会很欢喜看到有这么多神的儿女可以来享受神家的丰富。你这个摆上，而且主给的只有更多不会更少。所以从我们1100尺两房一浴的房子，到我们现在像 Wanda 的家是非常的大的，对不对？那几房几浴我常常搞不清楚了，说不瞒你说，我常常数我们家到底几个房间。这但是呢，从来神没有吝惜，若是在小屋子上忠心，对吧？就给你大一点的屋子给你管啊。若在小事上不忠心，神岂能把大的事托给我们呢？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知道说一切都是主的，我不过是管家，我所求于管家的就是有忠心，按照主的旨意，一切的为着主的国度来管理来摆上，就不会错。那我最后交通一个见证呢，是很有意思。我会说很有意思呢，就是说你为着神好，在神的原则里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必须要来按照他的信实来成就事情。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买车是为了买一个 van， 那可以接送弟兄姊妹。我去上班，后来我发现呢，我在当趟上班的时候，我很多同事都住在我这一带，我的居家那一带都在圣 Gable 这一带啊，我们就大家就说跟我 van pool， 然后发现我居然开一个 van 呢，我的同事就跟我一起打车去办公室 ，which is fine。那所以我们都先把车停在一个大的 parking lot， 专门给 carpool 的人，然后我再接了他们呢，我就上 freeway 走 carpool lane 到办公室就很快嘛，对不对？那就这样很开心。那常常我们就在车上，我就放摄影师给他们听，有时候放见证的录音带给他们听，就是撒种子这样子。就这样有一段的期间里面，有一次有一个小姊妹来我们的办公室上班上了一年，那我就记得有一天下班回家，我开到那个 parking lot， 就大家停车 parking lot 的时候，那一天下班前啊，我们发 bonus， 所以这个小女孩呢，这辈子第一张 bonus check， 所以 she was so excited， 你知道她是兴奋的要命。就兴奋要命的时候呢，她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我车停下来呢，我是在 driveway 上， I should have find a parking spot， 但是 I didn't， 我们通常就停下来，大家下车门一关就走。结果呢，她一下车，她开门的时候，啪把那个车门开的时候呢，有一辆全新的 Camry 还是 Lexus I forgot 经过我们，他啪一下开到人家的 door 上面，就 dented 的那个 door。 你知道这个 dented door 这个 body shop charge 也是蛮严重的，就是修起来也几千块钱的。这一下棒一下开上去的时候，感谢主，那个车子的力量没有很大，不然弹回来他的手也可能会夹到或受伤或什么，人车都人平安，车子是不平安。所以他当时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心情是从这个高峰跌到谷底啊，这个支票还没有存到银行里，也看着这个就没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也知道他的感觉，那我就后来跟他说 Don't worry 我有保险 OK 我去 claim。 那我也知道这去 claim 的结果呢，就是你保费要上涨，而且你还有 deductible 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为了我想到他的这个情形呢，我心里实在不忍，所以我就一副天气他没什么事情，你不要担心，保险公司会 take care。 然后我再也没跟他提过这个事情，他就以为保险公司就 take care everything， 他也很高兴，那就没有事了，对不对？那结果在同一个月月底的时候呢，我开了 van 呢，那天晚上家里有爱宴，我下午去买菜，说晚上要做一点东西，结果我在买了菜上了车呢，倒车的时候我的 van 蛮大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后面停了一个小小的跑车 right behind my car。我上车的时候摆着那个菜的时候都还没有车子啊，等到我要倒车的时候，这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在意，没有想到这么快来了一个车就停在我后面，而且这么小我根本就 I couldn't even see it。 所以我就倒车，还好我倒得很慢，倒很慢就碰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说怎么可能有东西，仔细一看后面也不车子，然后赶快跳下来，车上坐了三个年轻人。哎呀，我说 Are you guys okay？ 他说 Yeah yeah fine。 然后我看看我的 bumper 是看起来非常好，他的车门当然小跑车被我这个大个 van 这个速度虽然是很慢，但是那个门也凹进去了。哎，就可以来交换啊，大家的，然后 everybody's fine right fine right fine OK。 然后过两天呢，保险的那个 annual premium 的账单来了，一看比去年多了4000多块。哇，我跟你讲，当时我真的觉得4000多块是很多，哎、欸、that's a lot，不是说只收你4000块，是 on top 你原来多少钱还加4000块啊，我这话都说不出来。那我心里想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会多4000多块，我这我们都没有 ticket 没有 record， 只有这个月呢发生过2起案件。哎，然后呢第一起案件也就算了，就是已经有我已经认了，但第二起案件也实在是我的错没有话讲，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我就打电话去保险公司说，我说 why要涨4000多块。他说了，你那三个年轻人都去看医生，都 claim medical expense， 一个人15000块钱啊。我说 they what？ 我说他们受伤了吗？我说我不是要很残忍的，我就说 I think they are fine， 你知道，我说如果他们真的受伤 I'm so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ey were injured to the extent 你要付到15000块的 medical bill。 我说 there is a fraud here。我说你有没有发现 there must be a fraud， 我说你们应该 investigate， 你看我的 record always clean until this month right？ 但是呢然后我说请你去 investigate， 那对方呢就说啊、you know， 他们都已经我们已经庭外和解了，就这个都是很快的，对方的律师啊这个 medical doctor 啊什么东西怕，就是 standard procedure。 结果他这样讲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啊，我说无论如何请你 you know， 再看一下，再 evaluate 一下，再告诉我。挂了电话我心里就觉得说4000多块 that's a lot of money。 那我就开始祷告主，我说主你不是说吗，你要免了我的债，如果我免了别人的债吗，那我是免了别人的债啊。我说这个小姊妹她真的是没有，她好不容易拿一张 check， 我是没有，我没有办法要求她来付任何的这个支出，我说所以我免了她的债啊，你自己说的啊，免了别人债你就免了我们的债。我说主求你纪念这个事情，而且我说这两起都是为了服侍啊，我就是服侍我的同事，我就是服侍这个家里的爱宴，我说虽然是我的错，但是主你开恩怜悯免了我的债吧。我就跟主这样祷告，结果后来隔了一段日子，我都忘了多久，这个新的账单来了 ，revised bill adjusted bill， 打开一看，你知道他减了我多少钱？他本来涨了4000，对不对？原价加4000，现在呢是原价减6块，所以4000块没有了，还少你6块钱，感谢主！我看到账单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吃惊啊，一方面就很感谢主，说哇 ，it's amazing。You know， 而且还不但跟去年不一样，还比去年少一点，这简直是 incredible。 那我觉得这就是主的手在这里，当我们跟神祷告按照他的法则来祷告的时候，主断不能背乎他自己，他真的是有怜悯，他是有慈爱，而且真的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你免了别人的债我就免了你的债。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些财务上的学习的经历。那我想最末了，我就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很多时候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提醒，钱财是重要，但是钱财不是 everything， 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圣经里讲到说，神的话是比一切的千万的银子更有益于我们，所以我们要爱主的话，这样我们得的比得钱财还要多。那还有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的。神告诉我们，大利是大的，对我们最大的利益什么？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财宝是重要，但是没有比敬畏神加上知足的心更重要的。然后讲到说，人的生命呢，在这里最后一段，我们与弟兄姊妹共勉，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说，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里括箴言十五章，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想这个是我们孩子们去年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很大的感受，在那里的年轻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可说一无所有，但是呢，他们却那样的喜乐，这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看到他们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远比我们在美国这些吃牛排怎么样那彼此相恨的要好。这我想神的话他们是亲自见证到在中国。然后最后我们彼此提醒说，记得我们是中心的管家，所以我们是这个钱财的主人。所谓主人就是说我们管理钱财，而不是让钱财来驾驭我们。钱财是一个好仆人，是一个很坏的主人，所以 make sure 他是你的仆人，不要做我们的主人，不要让钱财操纵我们，驾驭我们，推动我们，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而要让钱财成为我们的工具，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来效力，这样子我们就要蒙福。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交通。
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讲到关于钱财方面哈，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机会。的确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像奉献是神在那里要赐福给我们，要一直试试我们他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哈，把那个祝福倾倒下来。神的话讲到说，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给主。大卫说他把从神所得的来奉献给主，今天这一切都是主的。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么清楚知道说，只有主是我们的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只有主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家，把我每一个婚姻交在主的面前，神他可以大大的来赐福，让他在我们家的里面他是中心，他能够居首位。好吧，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早上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向我们的主俯伏敬拜。主啊，我们的心真的是满了感谢，一路上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一路上都是你的怜悯。主，真的是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我们活着是为着主来活，这也都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求主在你的家中呼召一个家一个家的来呼召，主啊，每一个家都为主来活，每一个家都为着主在地上，主啊，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荣耀的彰显。主啊，一个家一个家让主来居首位，以主来做中心。主啊，我们求主这些日子把你的祝福倾倒下来，祝福每一个婚姻，祝福每一个家庭。而我们的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